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
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问候您好，祝福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一个非常美的日子。为什么美呢？除了您的生活很美，您的心很美之外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很美。为什么这么美呢？因为我们邀请到一位很美的艺术家到节目当中来啊。听众朋友，过去的两个月左右吧，您听了很多，就是9月20号，也就是下个星期六呢，在圣地亚哥有一个非常精彩的盛会啊，一场音乐与艺术的盛宴。那么那个盛宴之所以会发生，它因为有一个非常，好吧，他叫我别讲太夸张，就是一个非常美的策展人。这个策展人呢，他就像电影导演一样，他就能够让很多美好的事情发生哈。那么在这个策展人的风言翰墨雷声当中呢，我们今天要来聊有关于它是怎么发生的，它的美在哪里，它与其他一般的音乐会或者一般的艺术盛宴有什么样的不同。那么这位翰墨雷声的策展人 curator 呢，他同时也是风言学会的会长小文达章。小文达章您好。
您好，丁山您好。
这个会长大人先干脆先跟我们说一下
啊，很荣幸啊，来到这儿啊，跟大家聊一聊翰墨雷声的一些策展的故事啊。
是，
那么我们一开始呢就在想说做一个节目啊，其实跟以前那个观赏很多的音乐会啊，或者是观赏一些画的一些关联啊。我常常在音乐会的时候呢，我就在想，如果观众呢能够对这个啊演出或者是作曲的故事有一些了解，那么在听这个音乐的时候呢，是不是能够更进入啊？或者是我们在欣赏一个画展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听到画家自己来讲一些故事啊，比方说他的灵感啊，或者是他怎么样去面对他所要画的这幅画，他的想法是什么，那么是不是对观众呢更有一些，比方说是预备知识也好，或者是一些对于这个创作者的一些灵感啊或者背景有所理解的话，是不是更能够跟这个艺术品来做一个呼应啊，回响。所以呢，当时呢，我们在做这个翰墨雷声的时候，就说，哎，来再做一个序曲的节目啊。那么，一开始呢，我们当然是面对两个非常优秀的这个创作者啊，一个是梁雷，大家都知道他是非常著名的音乐家啊，作曲家啊，也来到我们丁山的节目啊。曾经访问过梁雷教授，
而且
那么
还会再访问，因为太精彩
啊，
太精彩了，
非常了不起的画家。那么刘昌汉老师呢，他有两个很精彩的画册哈，一个是《人间寻觅》啊，一个是《山水呼啸》。其实《人间寻觅》的也是山水，山水也是人间哈。那么梁雷教授呢，他也写过一个新的著作哈，叫做《走向新山水》。哎，所以我们都发现说，其实山水是一个共同的主轴。那么就去想这个事情啊。其实我常常在想一件事情呢，就比方说，我常常在说一句话，很有趣的一句话，就是说，一个扣子啊，它的存在，因为它存在在一个衬衫上，或者它存在在一个外套上，所以这个扣子就有了意义啊。比方说，我们今天在讲这个山水，那么山水究竟是什么呢？它在时间的纵轴上，或者它在空间的这个横轴上，它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啊？所以如果说我们用山水这个比较更大的一个概念啊，然后呢来探索梁雷教授的音乐，还有刘昌汉老师的作品，那是不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就想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呢，于是我们就把这个轴线拉开了。 把这个轴线拉长以后呢，我们就从了一个序幕开始，就讲什么是山水啊。然后呢，我们开始从什么开始呢？我们就从3000年前的一首《诗经》的诗开始，在这个《陈风横门》啊，有一首诗就讲到一个隐士啊，讲这个隐士呢，他其实只有他形容这个门呢，叫做就是一个像这个横木啊，一条横木就可以当做一座一。当做他的门，然后呢，就是说他即使呢是，一个比方说物质上的一个非常简朴的状况呢，他能够在溪水啊，有很多很丰盈的溪水，就可以让他很饱满、很愉悦啊。所以呢，就在讲一个人的内在的这个精神的生活呢，其实呢，并不是限于他的物质上的一个。贫乏或是丰满，而是真正的探索一个人内在最重视的事情。所以这也就是一个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山水的精神啊，就是说，山水其实大家都知道，在历史上它承载了很多不管是隐士也好，或者是文人的一个精神。所以我们从一个山水的历史开始，然后讲到我们一起来欣赏我们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西山行旅啊，或者是早春图，然后我们由梁雷教授来讲，由刘昌汉老师来讲，我们把它制作成这个很精彩的 video，他们两个的一个所谓的相对论来谈他们对于山水的看法从他们对这两幅画的看法里面，哎，我们来慢慢去感受他们对山水的切入点是什么他们对山水的概念是什么，来阐述什么是山水。然后让观众来开始进入什么是山水这件事情从古到今，然后我们再开展出这样子的一个节目的铺陈，然后再下来呢我们就有5个节目在序幕之后呢我们有第一个节目呢是风第二个节目呢是旅程，第三个节目是月光，第四个节目呢是雪景，第五个节目是五季。那么每一个故事呢，每一个节目呢，其实后面都有很精彩的故事所以呢，我们在每一个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也请梁教授跟刘老师来讲一段很简短的来讲他们不管是故事也好，或是灵感也好，或者是他们这个画怎么画出来的。来讲一些很简短的故事，那么我们做成 video 来让观众欣赏，然后才开始这个节目。我觉得我们当代是很幸运的因为我们现在在一个数位时代，所以我们的舞台呢已经跟以往的不一样了我们在这个尤其是在 San Diego 这个 Museum of Art 旗下的这个摄影艺术馆。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auditorium，那么背后呢是可以有荧幕的，而前面呢是可以做表演的，那么就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多维的一个表演的方式就是说我们不但可以看到 video，我们前面还可以有现场的演奏。那么比方说呢，我们第一个节目是风，那么梁雷教授呢，他因为蒙古的民歌的一个灵感，他创作了这首曲子。那么我们也为什么把这个风呢当成第一个节目呢？我想大家也许都听说过，苏东坡有一个名句叫做"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那么风呢，它体现了一种生命气场的流动。那么远在我们3000多年前，中国也有这个采风来汇整这个15个国家的地域的歌谣。那么行塑这种。独具风土气韵的诗歌的这种精神，所以风呢，它可以说是一种山水精神的传言跟隐喻它跨越了空间轴线，然后呢，也纵贯了历史的时序，所以呢，山水精神呢，就如同风一样，它跨越了空间纵演了时间，所以我们把风当成第一个节目，其实是有很多的新意在里面。那么刘老师呢就会去解释他怎么样去画风因为其实在画作里面白色是一个很高的学问你是要留白还是你要用白色去涂抹，这是不一样的概念 当然，我们在西洋画里面，比方说油画里面，大多数是全部涂满的。但是在我们中国绘画里面啊，因为我们用水墨嘛，水墨来表达，所以呢，其实留白是一个很高的技巧，有里面很多的意涵啊。那么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第一个节目呢，这个风这个节目里面呢，刘老师呢，他有一幅很漂亮的画哈，叫做《河山夕照》。那这里面呢，就讲到，比方说雪山，雪山也是白色的，那么云也是白色的，那么这个白要怎么样表达呢？那么刘老师在这个 video 里面呢，他就讲了啊，他说因为那个云呢是轻盈的，所以它是用留白来表达的，也就是它保留了这个宣纸本身的白色。那么覆雪的山呢是有重量的，所以它又染上了白色。哎，所以这就很有意思。如果说我们今天没有听他来讲述的话，我们可能不知道啊，从这个角度去欣赏。但是呢，啊，有这样子一个前导哈，有这样的一个前言，哎，我们就知道说啊，原来是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哈。那么，并且呢，啊，我们请到了这个非常好的一位大提琴家哈，啊，这要感谢我们的中华艺术文化学会的张琼芳会长啊，他真的是很有创意啊！他当时说："哎，这个有 video 还不够啊，一定要有现场的演奏，可以更生动一点。"所以请到了一位福瑞生先生哈、啊、来做这个大提琴的演奏。那么福瑞生先生呢，我们丁山也访问过他哈、啊，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大提琴家。那么在中国呢，也深入了很多，甚至到西南哈、啊、去研究我们一般没有研究的这个彝文的文字啊，那么他本身呢，除了这个有很深厚的大提琴的素养之外，他特别去研究胡琴、研究笙啊，甚至于呢我觉得他在演奏这个《风》这首曲子的时候呢，他甚至于把那个胡琴的味道给带进来了啊，我就觉得很感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多维的哈演出的这个画面哈、啊，跟这个音响里面啊，我们去感受《风》这首曲子，啊，这个就非常的丰富了。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这个不一样的一个展演的方式呢，让大家有更多的资讯啊，更多的理解啊，用一种非常缓慢的节奏，让大家去细细品味这首非常深沉的非常优美的曲子啊，是一个。我相信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体验。那么这个 video 呢，后面的这个 video 其实不只是背景而已啊。其实我们一般的概念就是说啊，前面的人是演奏，后面是背景，是一个主从关系。但是我们这次的做法跟以往不同，我们希望是一种共构的概念啊，也就是一种跨越的概念。我们认为今天在21世纪啊，我觉得我们有更多的这个不同的元素。是可以这个组合在一起的，所以呢，后面的背景呢，我们也做了很多的一些想法。首先呢，我们是把梁磊教授这首曲子呢，很仔细的去听过，然后呢，有多少的语句啊，这个然后怎么样的一个分段啊，做一个细细的思维，然后呢，我们又对刘老师的绘画啊，有不断的去探索它里面的各种的这种视觉元素。然后，所以呢，我们用一种不一样的方式来呈现这个 video，因为一般呢，在我们现在这个 AI 时代哈，有一种方式呢，基本上就是说，哦，你看到水就让水流嘛，对不对？看到云就让云飘嘛，是不是？很多说法，很多做法是这个样子，就是说，好像，把它加了很，甚至于加了很多的一些视觉元素，或者是把它变成不同的形状。但是呢，我们在《风》这首曲子里面呢，我们用一个不同的在当代 AI 语境里面啊，用一种不同的手法来处理啊，我觉得几乎可以说是用一种意识流的方式将，刘昌汉老师的绘画元素加以把它拿出来，甚至于用它的元素来重组来说话。比方说呢，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从它这个《河山夕照》里面，它描写这个云呢、啊，描写风真的很美，所以我们就采集了它一些云的这个元素啊。你一开始可能看到一个很淡很淡的云飘过来， 然后开始这首曲子啊。那么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用黑白的一种image 啊，好像你看到黑白的照片，或者是你好像看到一个黑白的稿子在开始啊，就象征于我们其实中国山水所谓的墨分色啊，我们把这件事情来说出来啊，怎么样从一个黑白的，然后才进入彩色。啊，甚至于这首曲子里面呢，有一部分是非常的精彩啊。它是用一支大提琴啊，表现了重奏，这是一个很不容易去拉出来的感觉啊。那么我们也在这个刘老师的绘画元素里边呢，比方用左右两边的 image 来呼应啊，或者是上下的这个 image 来做这个跟这个音乐啊做这个一定的呼应跟一种就是比方怎么样去用两个 image 或者两段 image 来表现这个重奏，还有怎么样去表现这个低音的部分啊？它因为它有一段音乐是低音的，很低沉的。那么我们怎么样呢？在这个画作的这个很低沉的部分啊做剪接。那么最后呢，这个曲子呢是在一个高音的地方结束，好比啊这个一切的绘画或是一切的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最后呢，都会归于一个回顾一个历史啊，在一个遥远的声音里面结束。所以这个节目呢，最后会停格在一个画面，在非常优雅的大提琴的长音里面完成这样的一个节目，是不是很有意思啊，丁山？
我听都听得好感动了，听你说明都好感动了，在现场一定更是震撼呐、这
对，
个，
我真的自己看过预演哈，还有这个跟不管是傅老师傅瑞生先生啊，或者是梁教授，或是刘超涵老师哈，我跟他们的交谈里面，我都觉得这种深深的感动。我觉得他们每一位创作者都是有很深很深的内涵，然后把这些这么多的元素放在一起就成就了。大家其实，在欣赏这个节目的时候，并不是很长，可是我相信大家会感受到，就好比喝一杯这个非常精彩的乌龙或者是卡布奇诺那种很深很浓的感受。
这个
那么
是
第二个节目呢，
山
是《旅
水，
程》那我们梁磊教授在梁磊教授他的友人在逝去之前呢，他做了这首曲子，Life is a journey。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一个旅程。那么，所以这首曲子呢，它是为了朋友快要离去的时候才特别做的。那么他这个朋友呢，又特别喜爱旅行所以呢，他这个朋友最后在离去之前呢，离世之前啊，终于听到这首曲子，而他说呢，他说他听这首曲子的时候，他特别感动，因为他好比回顾到。他人生里面有很多的旅程、旅途，这个旅途的愉快那些他喜欢探索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地区，他又回顾到那样子的喜悦、那样子的满足，所以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棒的故事那么，刘昌燕老师呢，这幅画叫做《静夜》叫《Quiet Night》，他其实也是在画雪山。但是这个雪山呢，这整幅作品呢很漂亮，而且呢其实是一个很长的作品它大约有2.13公尺也就是它大约是7英尺左右那么大概是125公分大概就是4×7了，就是4英尺乘上7英尺宽呢。那么我们在欣赏这幅雪山的时候呢，就有一种深深的感受就是你为什么会选这幅画真的是看到这幅画呀，到时候大家到现场的时候，真的会感受到那种旅程的感觉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又是山”，对不对那么其实呢，我们正好这首曲子呢，它又是三段那么第一段其实是很缓慢的所以呢，在这个 video 影音的设计的时候呢，我们就把第一段呢作为一个黑白的陈述，就好比我们看人生我们在小的时候看人生，也许我们会有一种憧憬，也许我们有一些盼望， 也许我们有一些模模糊糊的一个稿子啊，然后呢，到我们中年的时候呢，我们也许就是哎呀，忙于某一个片段啊，比方说，我不晓得丁主播会不会说，哎呀，我今天时间到，我得赶快要准备我的访谈了。啊，或者是匆匆忙忙的要去超级市场买个东西了，或者是做哪一个 project，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哈，都有他生活忙碌的点点滴滴。所以呢，中间这一段呢，我们就把这个刘长汉老师他里面很多很细节的、很漂亮的细节啊，跟着节奏啊，把它一个一个的播出来，啊，就是一种象征。这种象征就是。其实呢，就是像我们画画一样啊，画画开始也许，尤其是刘昌汉老师的画的方法哈、啊，他通常从黑白开始啊，勾勒出一些基本的一些contour 一些轮廓，然后他再慢慢的上彩哈、啊，把整个画作做出来，所以也是一步一脚印的，慢慢的由整个勾勒，然后由局部到全部。那么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就是从勾勒开始，然后从局部到全部。啊，所以中年的时候特别是这样，或者是你说人生的中期、中间那一段特别是这样，甚至于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也是这样啊，就是我们刚开始也许有一个轮廓，然后慢慢我们一点一滴的，一步一脚印的去完成它。当然这里面就有很多的喜怒哀乐啊，很多的辛酸，或者是很多的惊喜，或者是很多的失望，或者是很多的重新开始。啊，所以呢，这个正好这个曲子的终端啊，中间呢特别让我们感觉到这种啊高高低低的起伏啊，然后又把这个画面呢也配合这样子的一个动作表现出来，然后到了这个末段的时候呢，重新又回到一个拉回到一个整个的综观，就像我们人生的第三段，也许我们在回顾。也许我们在感受到啊，这原来是我一生走过的路程，啊，那里面有美好的丰满，或者是就像林语堂说啊，人生不过如此，或者是当我们回顾的时候，我们心中有无限的感怀，有喜悦，也有满足，也有感谢、感恩。那么我觉得我们。这又要感谢我们的张琼芳会长啊，找到了陈其元老师啊，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位中提琴家，他来诠释这首曲子，真是诠释的太好了。所以，观众朋友可以想象哈，虽然是几分钟的表演呢，但是我们用一个非常完整的方式来诠释，也就是说，我们包括了作曲家的前言，艺术创作者的说话。还有我们请到非常非常好的、优秀的音乐家来演出，还有我们有非常细致的这个影音的一个共构，所以这整个是多维的一个不一样的展出、不一样的表演。所以观众朋友其实是很邀请大家哈，一定要来 San Diego 来这个欣赏这个盛会，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而且只有一场。那么是在圣地亚哥最重要的艺术重镇，也是 Balboa Park 里面San Diego Museum of Art 旗下的这个 Museum of Photographic Arts 那么希望大家到这个有一个特殊的网站叫做山水二十一，就是 shansui21.org。山水二十一 .org，这个里面呢，在里面可以登记啊，因为现在座位非常有限啊，我是听我们的制作人，也就是中华艺术文化学会的会长张琼芳女士告诉我说，大概只剩下50席了啊，所以希望大家把握机会。那么如果大家找不到这个网站呢，也可以来我们丰岩的网站啊，跟我们联系啊，我们的丰岩网站很好记啊。wind.org 就是梁振峰啊，wind.org 上面都有联系的方式我们一定会想办法让您拿到票，但是时间不多了哈。那么第三个精彩的 这个节目呢叫做月光啊，Moonlight。那讲到月光呢，这里面呢就有梁雷教授的一首曲子啊，叫做 The Moon is Following Us 啊。那在中文呢就讲月亮飘过来了啊。那么啊，刘老师有两个画作很棒，一个是彩色梯田，彩色梯田如果大家到这个节目现场看会很惊艳。啊，很漂亮的蓝色，那个月光洒在梯田上的漂亮啊，那真的是很美很美。另外还有一个啊，还有一幅精彩的画叫做雪山，刘老师非常喜欢画雪山。那么为什么会选这两幅画呢？就要从梁磊教授的音乐开始。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故事哈，就是梁磊教授他有一次跟他的儿子嘛去吃晚餐，那么回家的时候呢，他的儿子呢却靠着车窗。他说：“达达，the moon is following us。”哇，这是很美呢。对，梁磊教授就觉得说：“哇，这个孩子能够讲出这么美的句子啊，甚至于有的时候我们成年人想写一首诗，可能还没有这么诗意啊。”所以他就觉得：“嗯，我一定要写一首曲子，叫做《The Moon is Following Us》。”我觉得故事讲到这里已经很感人了。可是我觉得下面是更令我感动啊！他说，他就想起他的父亲跟他在中国长城边的小城，他的父亲啊散步，跟他的父亲散步的时候，那种温馨的时刻啊，那么远山呢，好像若隐若现，因为是在晚上嘛。所以呢，都是月亮啊，都是月。那么现在是他跟儿子，那个时候是跟他的。他的父亲其实都是月。我们中国人讲“千里共婵娟”啊，那么中秋节快到了，那种我觉得这个故事哈、啊，让我感受到啊，亲情是超越时空的啊。从父亲，他的父亲与他，然后现在是他与他的儿子。我相信故事讲到这里，我相信很多很多的观众都会心里想起自己的。母亲或者父亲，自己的孩子啊，自己的儿子或女儿，那么我们中国人是非常重视家庭的。那么啊，月亮呢，啊，不管是千里共婵娟啊，或者是明月几时有，都一直是我们中国人啊，不管在诗里面或者在现实世界里面，都是一个啊情感的投，一个啊象征了哈，或者是隐喻啊。那么就讲到。这个从这个故事开始哈、啊，我们就开始在想，哎，我们要用刘老师哪个画作？说老
这
实
样
话啊，在这个策展的过程怎么样？光不断的欣赏音乐，又不断的寻找这个适合的画作，也是花了非常多的时间。
是，
那么后来我们
是。
很惊喜的发现了刘老师呢有一幅画叫《雪山灵酒》，这个刘老师的画，因为雪山很多，所以他后来有很多的这个标号啊。是用这个数字，就是雪山后面还有数字。那么这幅画呢，正好是有两个山头，然后有一个圆圆的月亮，你说是不是很奇妙哈？
太奇妙了，好，那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啊，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继续讲这个奇妙的故事。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翰墨雷声的策展人。风言学会的创会会长、建筑师、抽象艺术与书法艺术创作者小文达章，跟我们讲的是一个关于山水的当代多元表述的翰墨雷声这场盛会的策展故事。稍待一会儿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来。
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文化是我们的心灵故乡。风言学会的这位很棒的会长啊，他是一位创会会长，也是一位建筑师，是抽象艺术和书法艺术的创作者，翰墨雷声的策展人小文达章。我们就继续聆听小文达章跟大家聊翰墨雷声的关于山水的当代多元表述的故事。好，小文达章，我们继续吧。
好，我们刚才讲到第三个节目叫做《月光 Moonlight》，那么我们讲到说呢，这首曲子呢是The Moon is Following Us 啊，就是梁雷教授的曲子。那么我们配了两个画作，前后有两个画作。那么第一个画作呢是雪山零九之六啊，那么这个 Snow Mountain 啊，这个是刘昌汉老师的画作的名称。那么这幅画呢正好是两个山峰一大一小连在一起，然后呢月亮在他们的左方，圆圆的满月，很美很美的一幅画。那么我们那时候看到这幅画的时候是非常惊艳啊，我就感觉到这个山啊好比象征了这个父亲跟儿子啊，两个人相偎依啊，然后呢远远呢有一轮明月，这真是太美的一幅画。那么也很有意思啊，刘昌汉老师呢那时候我们就问说，诶，刘老师，这个光线啊很不一样哈，因为为什么呢？因为通常我们西画在画光线的时候呢，我们特别会讲究说光源在哪里，阴影在哪里。诶，那这幅画不一样啊，这幅画因为月亮啊在后方嘛，那 supposedly 好像，诶，为什么前面好像是比较亮的，后面反而是比较暗一点的感觉啊，侧面。所以刘老师告诉我们说，其实呢他在画这幅画的时候，我们常常这个东方的这种水墨画呢是由心啊，而不是用眼睛的视像，而是一种心象啊。我心象这两个字我的诠释了哈，但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是一种心理的表述啊，就是一种啊，就是怎么样去把这个东西很自由的表现出来，倒不是完全诉诸于这个物理的一个形象。诶，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它是正面打光的啊，我们反而会觉得非常的 poetic, 好像是一种一种心境的一个描写。那么所以呢当我们去请这个艺术家呢在节目之前呢跟大家做一些说明的时候，我相信观众到时候在欣赏的时候会特别去观察这个事情啊，去感受不同的一种欣赏的角度。那么特别呢在这个节目我们还这个要感谢我们的张雄芳会长啊，他安排了很棒的舞蹈家啊，一位是刘新坚老师的编舞啊，上次我们丁山老师我们这个丁山主播也访问过刘新坚老师，也访问过舞蹈的这一位邢文娟啊，邢文娟女士啊，那么他来表演这个，他穿着一件白色的衣服啊，很漂亮的一件很简单的一件舞衣。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象征啊，象征一种月光，也象征这个月书啊，我们中国人讲月书啊，这个象征这个月亮的这个美感啊，或者是一种月光在这个人间里面我们内心世界这种动啊，是不是很美？所以就是有音乐有画作有影音有这个舞蹈的共构啊。那么中国的这个山水精神呢、是一种天地人的和谐相处啊。那么我们从风开始啊，风开始象征于一个动力啊，一个动感啊，一个开端，然后进入山啊，讲述的是人生的一个过程，然后呢我们进入了这个月光啊，象征于我们人在这个与天体的关系啊，与天地的关系。然后呢所以呢在这个下半段啊，我们就用刘老师的另外一幅画叫做彩色梯田啊，这幅画非常的美啊，那个蓝色的月光洒在梯田上面啊，就表现了月光洒落人间啊，那种色彩斑斓的明暗彩度的变化，这种非常活泼又动人的月光，也可以是象征于月光在我们心里的一种律动。那么我们在这个 video 的呈现里面呢，就把这幅彩色梯田的各种的色彩的元素啊，就做了很多很精彩的，好像钢琴在跳动一样的那种，琴键在跳动一样的那种动感啊，随着这个舞蹈的韵律啊，跟音乐的韵律啊， 在你面前展开一场非常动人的影音的一个呈现。所以观众朋友可以想象哈，就是音乐、画作、舞蹈、影音、video 这些共构，会让你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沉浸的体验。那么我曾经去过这个Van Gogh Immersive，我相信很多朋友也去过啊，就是我们当代有很多的所谓的 Immersive Show，那么都会把这个画作呢或者是音乐做一个共同的呈现。但是我的感受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就是说，因为我去过那些这些展览里面呢，我就发现说，是不是可以把音乐啊跟这个艺术品做更深度的一个结合，所以我觉得是用一种意识流的手法啊，非常朴素的手法来表现了这个三个节目啊的一种影音呈现的方式，而且是用这样子的一个顺序哈，从风开始啊，风开始，然后进入象征于我们人生阶段的 journey，然后再到了月光，就是我们与天地之间的关系，与天体的关系。啊，而且呢，是用这个月亮哈，我们中国人，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浪漫的民族啊。我们一想到月啊，我们都会有很多的想象，我们会想象李白，对不对？我们会想象很多啊，很精彩的诗句啊。所以呢，这个特别是在中秋节快要到的时候啊，我相信大家来欣赏这个月光这个节目的时候，都会很有感触的。那么第四个节目呢，我们就进入了 Snowscape。啊，雪景，这个很精彩，很精彩的一个节目啊。为什么呢？因为这首曲子呢，啊，《Snowscape》是梁雷教授特别为这个节目这个新的作品。那我们都知道，梁雷教授是非常著名，而且非常有成就的。不只是这样啊，我觉得重要的是说他，我认为他对于这个音乐的切入点啊，还有什么是音乐，他把这个音乐的定义啊，做了很高度的一个新的拓展啊。我们讲到这个雪景这个音乐哈，是什么呢？他就说这个雪呢要结冰，那么结冰的时候呢，我不知道观众去想象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声音？那么呢，其实呢，这样的声音呢，其实我们一般是听不到的啊。但是呢，今天呢，因为有了科技，可以把这个声音呢放大啊，百倍、千倍，让观众可以听到这样子的一个声音啊。这个声音呢，来呈现给大家啊，这样子的一个很朴素，但是又极其丰富的曲子。我觉得我不知道观众有没有这个经验哈，因为我曾经在奥勒冈留学3年。那我当时呢很年轻啊，从台北来，你可以说是一个 city girl。可是呢，到了 Oregon，我第一次去静静的去听雨，或者是听风，啊，去静静的听这个树叶落下来的声音，啊。那么，观众朋友来到这个精彩的雪景这个节目的时候，你会第一次听到什么叫做结冰的声音。那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令我感动的事情啊，就是我很尊敬这个梁教授哈，这样子的一个晚会，他愿意去做这样子一个尝试。那么呢，我们刘老师呢也真的是很给力啊，他为了这一样的一个盛会啊，他特别画了一个很棒的作品，叫做《千山雪霁》啊，《A Thousand Mountains in Snow》，这个。画有多大呢？有86英寸乘上228英寸，大家可以想象这有多大。这大概是7英尺多啊，7英尺是84寸嘛，那还有86寸啊。那么228英寸呢？大家想看，已经快要这个大概快要20英尺了。20英尺是240嘛，这个是228，所以是差不多是19英尺。啊，这个很长啊！我想大家去想想，你如果现在坐在房间里面，你的房间有没有19英尺？应该没有，可能是你整个客厅啊，要拉得很长，啊，这么大巨幅的一幅画。那么，这个也要很感谢 我们的刘长汉老师，他曾经在西班牙学习壁画啊，所以他画的画呢，不管是他的画的画啊，或者是他的作画的角度啊，或者是你听他的演讲，或者是他对于这个知识的探索，哎，我觉得都是很宏观的啊。那么他为了这一次展演呢，他特别画了这幅画。那么当时呢，我们曾经有过一次这个策展的一个会议，那个时候呢，梁雷教授就提出来说，他很希望能够做出一个节目，那这个节目呢，可以让观众感受到这幅画是怎么样画出来的，啊，要做一个不同的 AI。那么我们有一位非常棒的新媒体艺术家，叫做程明友啊，他是 UCSD 啊这方面的优秀的PhD 的学生啊。那么他非常非常有创意的把这个作品表现出来啊，而且用的是一种非常抽象的方式啊，你可以在迷离之间呢看见这个雪跟这个冰啊，看到山水，看到水墨在这个宣纸间的一个渲染啊，我认为这里面每一幅的这个每一个视觉影像都可以说是一个经典的抽象画，非常的感动。那么顺便一提的是，我自己本人呢，也非常的 honor 啊，非常的惊讶，就是说，因为当时呢，大家想说，哎，这个用这个书法哈，来这个作为这个小标题写这个标题哈，我就写了一个"雪"字。那我当时就在想说，梁磊教授呢说，结冰的声音嘛，所以我在想怎么样去写一个雪啊？这个雪呢，又让人家感觉到有这个结冰的感觉啊。然后呢，我又想到刘昌汉老师呢，他画这个雪山，我就想说呢，这个雪字呢，怎么样去让人家感觉有山水的感觉，有长路漫漫的感觉？所以我写了很多很多的雪，最后我觉得我写出来了啊。那么，这个雪字呢，里面就感觉到有这种结冰的那种一点一点的那种感觉，就是在我们中国人讲墨分五色嘛，所以这是也是一个尝试。那一般呢，我们写字呢，比方说很少说太多的留白，但是这次在写这个"雪"这个字的时候，就怎么样从这个我们讲白色是零好了啊，如果说讲白色是零，黑色是一的话，就是在零跟一之间有无限多种层次啊，那么这个也可以说是雪结为冰的一个过程跟一个不同的变化，所以就把这个雪给写出来。那么我很感谢这个他们这个把这个雪一开始把这个雪给写出来，然后把这个雪呢怎么样化为。这个到时候大家看啊，真的，我那天看的是非常感动啊，我觉得有点，哇，那个感觉真的很棒，那个雪，那个展开，然后那个化为那个大山大水那种感觉，然后那种墨的那种淋漓啊，跟水渗透的感觉，哇，我真的觉得太棒了。我觉得我们这次啊，真的很幸运啊，前三个节目呢，是由我们的王迪秀老师哈来做这个 video 设计。那么，后面两个节目呢，是由这个新媒体艺术家程明友女士来这个设计来这个制作她的这个 video。那么，顺便也要讲一下哈，我们王迪秀老师啊，真的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尊敬的我们副会长，我们丰岩的副会长，他已经为我们丰岩的学会制作了460几档的 YouTube 的影音。那么每一档呢都是非常精心的制作，这里面包括了这个丰岩有声书啦，还有包括了丰岩《红楼梦》啊。待会我们如果有时间啊，我们要讲到这个《红楼梦》的这个丰岩细品红楼哈，还有我们丰岩雅叙有很多很精彩、很精彩、很精彩的这个演讲的记录，他都一点一滴的非常精致的把它制作出来。所以这个很快要进入广告了啊，所以这个丁山主播是不是我们这个是不是要准备等一下再继续聊呢？
好啊，这个可以稍微讲几句啊。丰岩学会呢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艺术平台，它是在 Zoom 上面，在 网络上面呢，几乎每个礼拜，对不对？大多数的礼拜周末都有这个风言雅叙的聚会。那么您稍微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聚会里面的艺术家都包括哪些方面的？有绘画的艺术家，
对，
有音乐的，
有音乐的，有绘画，有策展人，有学者专家啊，像我们昨天请到就是沈奎一教授啊，是我们 UCSD 非常著名的艺术史啊、艺术评论啊、批评的一位教授啊，那么他非常的不简单啊，大家知道 Guggenheim Museum 啊，曾经有中华五千年。那么其中的这个当代部分，就是从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的美术如何发展的这一部分，就是他就是重要的策展人。那这个当时这个中华五千年，不管是在欧洲西班牙的古根海，还是纽约的古根海，都曾经造成这个很大的一个震撼啊，到今天为止还是最受欢迎的最重要的展览之一。
是
那么这样重量级的教授哈，
而他跟这个纽约的 Metropolitan Museum 也有非常好的关系。
对对对，他是很了不起，所以我们还有很多很了不起的专家哈。
每一位专家我觉得都很了不起。
等等，
是，
大家可以到我们风言的网站哈，如果你喜欢接触这个艺术方面啊、或者音乐方面或者是文学方面
高品质
的制作、都有非常精彩的
讲座、
公益讲座。
是，所以大家可以上 WIND 两阵风哈 .org 就可以看到风言的网站。今天非常荣幸，
我都常常跟他们讲，这叫做风风共共两阵风，
是是是，风风共共。是，我们待会再继续聆听风言学会的会长建筑师小文达章继续跟我们聊天。好，我们来休息一会儿。